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用一段的时间来跟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一个新的小系列，叫做这个字你不能不知道。真儿呢会挑选几十个重要的英文单词来跟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它的中文的意义，它背后真实的含义，以及在这个单词的背后所隐含的深刻的信仰的含义又是什么？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词，也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的核心，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词，也是所有的小朋友们张口就来的词 ,love, 爱。我们常对父母亲说，父母亲也常对我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那这个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又怎么能够解释理解这么抽象的，但是又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人类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情感呢？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小精致的小山村，坐落在起伏的小山丘和一条金光闪烁的河流之间。里面呢，住着一个十分好奇的小女孩，名字叫做莉莉。莉莉是一个又聪明又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她特别的喜爱探索身周围的世界。他喜欢透过自己的指尖去碰触洒满阳光的树叶，也喜欢用鼻子去闻那美好的花香，更享受自然而然被耳旁的清脆鸟叫声叫醒的每一个灿烂的清晨。他眼中的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色彩，也特别的感恩自己每天还可以品尝到妈妈为他做的美食。可是唯一让他常常心存疑惑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爱呢？他不太确定这爱的含义，因为无法用他刚刚自己习惯用的这五官，可以看到、听到、摸到、尝到、闻到，但是妈妈却强调说，可以的，宝贝莉莉，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摸到、尝到、看到、听到、闻到，所有这一切都能够让你知道爱是什么。终于有一天早晨，当她在河边玩耍的时候，她注意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哦，天哪，妈妈，你看，在那堆鹅卵石和野花的背后，你看，看见了吗？你看见那个正在一动一动的，它是什么？哦，莉莉，好像是一只受伤的小鸟呢。哦，是的，妈妈，它的翅膀受伤了，你看它好害怕好孤单的样子，妈妈，我可以把它带回家吗？ 当然，我们需要救助它。 于是莉莉小心翼翼地捡起了小鸟，她把小鸟放在手中。她看着这只小鸟的眼睛时候，她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怜悯，还有心中的一种急切希望小鸟能够得到医治的一种说不上来的情感。她知道她就是想要帮助她，所以呢，当她小心翼翼把小鸟捧回家之后，就精心地为它制作了一个舒适的小窝，并且放进了柔软的树叶、一小碟水，还有他自己平常舍不得吃的小面包。
妈妈，我可以给它取什么名字呢？
嗯，你是最有想象力的孩子了，你一定能够为它取出它最喜欢的名字，最适合它的名字。
妈妈，你看它的翅膀底下羽毛张开的时候有一抹漂亮的天蓝色，我能够叫它小天天吗？
当然可以呀、
哦，小天天，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就这样几天几周过去了，莉莉照顾着小天天，每一天固定地喂养它，陪伴它，和它交谈，抚摸它的羽毛，给它唱歌，而且每一天都能够想方设法地带一些鲜活的小虫子来给小天天补充一下营养。而这只漂亮的小鸟似乎也越来越信任它，只要听到莉莉的声音，就快速地从自己的小窝里挣扎着爬起来，充满渴望地看着它，把自己的小嘴巴张开，等候着能够吃到鲜美肥嫩的小虫子。看到小天天越来越喜欢自己，回应自己，信任自己，莉莉开心极了。她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极度的温暖和快乐，不是因为她得到了什么，而是天天不断地用自己的信任和回应，让她觉得他们两个能够彼此沟通和交流，这实在是太奇妙了。终于有一天，大家发现小天天的翅膀全然的痊愈了。妈妈告诉莉莉说，宝贝呀，如果你爱天天，就需要把它放回到自然当中，它需要回家寻找它的爸爸妈妈和它的朋友，生活在它适应的环境当中，只有这样你才是真的最爱它的表现。
可是妈妈，我真的舍不得他，我爱他，我希望他能够陪伴我，永远远远不和我分开。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莉莉，你会怎么做呢？你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把对方牢牢地捆在身边，让自己永远不失去对方，还是说真正的爱是永远以别人的利益出发，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想要索取，不是想要回报，而是不断的付出，因着付出带给自己极深的满足快乐，因着对方得到自己的付出，看到对方快乐而快乐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正是约翰一书的4: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分析得非常的清楚，到底什么是爱，何为爱，而且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圣经当中对爱的定义，可不是我们平常看偶像剧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一种浪漫的、虚无缥缈的、没有边际也没有真理的那种自我中心的爱，而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份圣洁、公义、充满真理、充满恩典的爱。这份爱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而且这份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子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正儿鼓励你们全家人今天就来读约翰一书的第四章，让正儿用英文 ESV 版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七到九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 First John chapter 4 verse 7 to 9 Beloved,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is from God, and whoever loves has been born of God and knows God. Anyone who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because God is love.In this, the love of God was made manifest among us, that God sent his only Son into the world, so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亲爱的小朋友，愿神赐福给你，愿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一个字 love, 爱，能够成为我们活着的动力和目标。更愿神借着我们小小的生命，也能够把他这份属天的爱彰显出来。让我们从小学会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竭心去追求爱人如己。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扫罗因为嫉妒大卫而蒙蔽了双眼，不但想要杀害大卫，而在上一集中竟然还直接攻打祭司陈挪伯，并且杀害到连一只牲畜都没有留下来，只有唯一的幸存者就是亚西米勒祭司的儿子亚比亚他，并且亚比亚他也逃到大卫那边去投靠了大卫。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人啊就跑来跟大卫说，哎，大卫，你看非利士人正在攻打基拉，而且把他们的禾场都抢走了。大卫听到之后就求问上帝说，上帝啊，我可以去击打这些非利士人吗？上帝就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但跟从大卫的人就说，可是我们现在正在逃亡耶，而且我们不但要面对犹大就是扫罗的一些士兵，我们现在还要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人吗？于是大卫听到这些话之后又再一次的求问上帝说，上帝啊，我们真的可以去击打这些非利士人吗？上帝就回答他说，大卫，你只管起来到基拉去，因为我啊会把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大卫听到这些话之后就非常的有信心，就把他就起身以及那些跟随他的人就一起到了基拉去跟非利士人征战，并且把所有的牲畜都抢走了，而且啊，大卫也拯救了基拉的居民， 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去见大卫的时候是带着以弗德来的哦，所以有人就告诉了扫罗大卫已经到了基拉。扫罗就说，哼，上帝可是把他交在我的手里啊，因为他进了一座有门的城，哼，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我只要攻打那座城，我不就可以把大卫抓起来了吗？于是扫罗就把所有人都召集来了，要去打仗。接着他们就一起到了基拉去，要把大卫还有跟随大卫的人全部围困起来。大卫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知道扫罗设计要害他，就对亚比亚他说，哎，亚比亚他，快把以弗德拿来。大卫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的仆人确实听见了扫罗想要到基拉来，为了我的缘故要毁灭这座城。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而且我想要问，基拉人会把我交在扫罗的手里面吗？扫罗会照着你仆人所听见的来到这里吗？主啊，求你来告诉我。上帝就回答他说，会的，扫罗会来到基拉。大卫又问他说，那基拉人会把我以及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都交在扫罗的手里面吗？上帝接着说，会的，这些基拉人会把你们交出去。大卫听到耶和华这样跟他说之后，大卫就马上把跟随他的人大约600人全部召集起来，就起身离开了基拉，就开始过着漂泊的生活。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哎，大卫已经逃离了基拉。扫罗就说，既然他已经离开了基拉，那我们就不要过去了。接着大卫就住在旷野的山寨里面，又住在以弗旷野的山里。那扫罗呢？扫罗啊，就天天派军人去找大卫，但上帝却没有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面，所以扫罗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大卫，因为上帝保护着大卫。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对上帝非常有信心，而且完全的信靠，所以凡事他都求问上帝。即使面对扫罗的追杀，大卫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急着要逃跑或是急着要攻击，而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上帝。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大卫的做法，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上帝。而大卫也相信上帝会保护他，而事实上上帝也没有把大卫交在扫罗手上，所以扫罗啊也找不到大卫哦。刚刚萍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与约拿丹第二次立约。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因为攻打了非利士人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扫罗也准备要前往追杀他，还好大卫求问上帝，上帝也伸手保护大卫，不让扫罗攻击他，也不让扫罗找到他。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虽然上帝啊伸手保护大卫，但大卫还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扫罗可是要他的命耶。那这时候约拿丹在哪里呢？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啊，他还是非常的爱大卫，所以他就偷偷的起身到了大卫所躲的地方去鼓励他，告诉他说，大卫，你要靠着神坚强起来，而且啊，你不要怕，我父亲的手绝对不会伤害你，因为你可是上帝要你做以色列的王耶，你不要害怕。而且啊，其实我父亲也知道上帝是要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你别害怕，上帝一定会保护你，你也要靠着上帝刚强壮胆。于是啊，他们两个又在上帝面前立了约。接着大卫一样躲起来住在何烈斯这个地方，而约拿丹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接着以弗人上到基比亚去见扫罗，就说，诶，大卫就住在我们这个何烈斯的山寨啊，就是旷野那边躲着啊，哎呀，扫罗王啊，请你过来吧，你就过来，我们一定会把大卫交在你的手上。扫罗听到这个行踪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就说，哇，愿耶和华赐福你们，因为你们是跟我说实话的人，而且你们非常的关心我，给了我这么样重要的情报，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哎，那这样好了，你们啊再去看看那个大卫住的地方，而且啊帮我看一看有谁在他那里，因为有人告诉我大卫是个非常狡猾的人，你们要确定他住的地方，确定之后再来告诉我，我就跟你们去。我告诉你，如果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啊，无论动用多少的军力，我一定都会把他找出来。那些西弗人就起身就去寻找大卫，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全部都在马云旷野，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啊他们知道扫罗正在寻找他。接着扫罗还有跟随他的人全部都跑来西弗那个地方要去找大卫，但是大卫就跟他们玩捉迷藏，只要他们到了西弗，他就往马云那边去，所以所有的人都找不到他。扫罗也在山里面寻找大卫，因为他听到大卫的消息非常兴奋，他决定要亲自来寻找他，所以他也起身跑到了西弗这个地方，但是他始终找不到大卫。也有人告诉他说，扫罗啊，我告诉你，大卫在马云旷野。接着扫罗也跑到了马云旷野去寻找大卫，然而他们两个就这样子玩捉迷藏，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但都没有人抓到大卫。这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非常的爱大卫，所以上帝就让大卫跟扫罗永远碰不到面。然而在有一次非常惊险的过程当中，快要找到他了，结果忽然有一个使者来见扫罗说，扫罗王，请你赶快回去，因为非利士人来突袭我们了。于是扫罗就不再追赶大卫，就回去迎战非利士人。哇，所以呢，上帝非常非常的疼爱大卫哦。在这一次扫罗即将抓到大卫的时候，上帝就调动了所有的人，最重要的是调动了非利士人，让非利士人去攻击他们的本地，所以扫罗就不得不只好放弃捕捉大卫的这个任务，赶快回到他的本地本族。所以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非常非常的爱大卫，虽然大卫有上帝的保护，但他仍然非常的恐惧跟害怕，所以上帝呢就派了约拿丹来坚固他的信心，鼓励他要靠上帝坚强起来。在紧要关头，上帝就派遣了使者来通知扫罗先回家乡去处理非利士人的攻击。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在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千万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靠山是最厉害最棒的天父爸爸，只要我们走在天父爸爸的心，天父爸爸一定会伸手保护我们的。而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信靠天父爸爸，而且看到身边的人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要互相鼓励，彼此扶持，就像约拿丹鼓励大卫一样哦。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Thank you.